回顾我这一生，正应了七叔当年帮我补的那一卦，巧合万千，不绝如缕。所以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人生的际遇实在太难料了。上一章的经历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明明是在执行假任务，没想到后来却弄假成真，演变成我生平的第一件真实任务。依照说故事的惯例，我自然应该先提一提，在那件假任务告一段落之后，我为什么越想越不对劲儿，进而列举出了几项疑点。不过这些个疑点只能算是本章的开场白。为了避免喧宾夺主，我打算用最精简的方式条例一下即可。如果有人觉得太过精简，不妨回想一下我和铃木秀雄，也就是石井五郎当晚的对话，便能够了解了。疑点一，铃木秀雄心中似乎真有一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和一项阴谋行动有关。疑点二，这个秘密似乎重大至极，以致铃木秀雄宁死不招。疑点三，铃木秀雄似乎错认了我的身份以及我的任务。疑点四，铃木秀雄临死之际为什么一定要握着一把扇子？以上这四项疑点，我后来再度求见局长的时候，曾经向他仔细分析，并且获得了他的认同。正因为如此，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厘清这些疑点。不过，当初我绝对想不到，我循着这些虚无缥缈的线索一路追查下去，谜底竟是如此骇人听闻，而整个事件的结局又是那么的令人难以置信，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这一年多的追查行动错综复杂，千丝万缕，如今回忆起来颇有难以下笔之感，因此我决定采用不同于其他各章的方式，将整个事件的经过做重点式的描述。将来如果有机会，我再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将这整件事的始末完整的记述出来。时间是1956年6月底，地点是军情六处总部的局长办公室。除了局长之外，在座的还有两位副局长。我站在一幅世界地图之前，正准备对这三位顶头上司进行一次重要的简报。这张世界地图是我为了这次简报所特别制作的。它和一般世界地图的最大不同在于将美洲置于正中央，欧亚大陆反倒被切成两部分，分别画在地图的左右两侧。我在这张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两个小圈圈，一个在太平洋，另一个在大西洋。换句话说，两个圈圈分别位于美洲左右两侧，乍看之下还颇为对称。 由于圈圈并不大，如果不仔细看，恐怕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圈圈中各有一组星罗棋布的岛屿。话说回来，这两组岛屿虽小，都还算有些名气。位于太平洋的叫做夏威夷群岛，位于大西洋的叫做加纳利群岛，分别是美国和西班牙的属地。这个时候我清了清喉咙，三位长官，我即将进行的简报已经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各位也已经人手一册，所以我今天的口头报告将以这份书面报告为蓝本。现在请三位长官先翻到这本报告的目录页。我等了几秒钟，好让局长和两位副局长稍微瞄一眼那页目录。为了提纲挈领，我将这份报告分为六篇，分别讨论为何、何人、何物、何地、何时、如何，也就是英文里面所谓的六个 W。 说完我又顿了一顿，局长做出了一个要我继续的手势，我会意的点了点头，让我从第一篇为何开始说起。去年我在结业测验里面奉命前往日本，列补一名日籍二次大战战犯，最后的结果是我在东京将这名战犯就地正法。详细的经过三位长官都很清楚，不过任务结束以后，我仔细回想执行的过程，发现了几项疑点有待厘清。那么有关这几项疑点的来龙去脉，在本篇里面有详细的讨论跟说明，所以在此我只提出结论，那就是那个名叫铃木秀雄的战犯，在战后这十年间表面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而实际上却在暗中进行一项复仇计划，而他的复仇对象是我们的盟邦美国。至于铃木秀雄和他的同党为什么要报复美国，则是因为在大战末期，美军对东京进行了无情的大轰炸，炸死跟烧死了他们无数的亲朋好友。由于铃木秀雄宁死也不肯透露任何口风，所以我猜测他一定有同党能够替他完成一致。后来经过仔细的调查，果真证实了我的猜测。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份报告的第二篇和人。铃木秀雄的同党一半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日本军人，另一半则是年轻的极端右翼分子。在报告书的第31页有一份包含20几人的名单，都是已经查证属实的党羽。根据研判，这个恐怖组织的活动经费很可能来自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在占领区所搜刮并埋藏的一批财物。由于经费充足，他们虽然以日本为大本营，但是活动的范围遍布欧亚非三大洲。说到这里，我看到第一副局长扬了扬眉，第二副局长也露出怀疑的表情，于是就赶紧补充，没错，他们的复仇对象虽然是美国这个国家，可是说起来很奇怪，他们从来没有在美国本土进行过任何活动，甚至在美方的记录里面，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在战后去过美国。这一点我曾经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仔细的查证过了。说到这儿，第一副局长认为这是个十分奇怪的现象，问我有没有合理的解释。报告副局长，这份报告的第三篇就专门有一章在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在结束本篇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个恐怖组织里面，那些二次大战的日本老兵 几乎都是来自同一个部队，而这个部队曾经在1943年间在日军占领的印尼地区从事过一件神秘任务。说到这里，我发现三位顶头上司脸上或多或少都浮现出几个问号。我赶紧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我曾经调查过，在同盟国的军事档案里面完全没有这件神秘任务的相关记载，所以在此之前我方没有任何单位知道这段秘辛。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调查这件神秘任务的本质，最后终于确定，日军当时是在秘密研发一种对付美国的新武器。这个时候连局长也按捺不住了。
安卫斯理啊，别讲故事了，赶快说重点。
我顽皮地吐了吐舌头，又咧嘴一笑。遵命，我这就向三位长官简报第三篇的内容。这一篇的标题是核物，也就是说我将讨论这批日军余孽究竟打算用什么武器来攻击我们的亲密盟邦美利坚合众国。事实上答案就在我刚才讲的故事里面，换句话说，他们打算使用的正是当年在印尼所研发的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和一般的军火完全不一样，甚至也不属于核生化的范畴。那么严格说起来，这个武器根本就没有实体，而是自然界的一种力量。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第二副局长自以为是的认为是气象站，我笑而不答，只是摇了摇头。而第一副局长认为是地震。
报告副局长，十分接近了。
啊，莫非是海啸？
我猛烈地点了点头，并且伸出右手食指，指了指那张地图。
没错，他们当年所研发的秘密武器，正是如何制造人工海啸，攻击美国东西两岸。
局长想了一想，提出了他的疑问。
即使真的能够利用海啸攻击美国，对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说，造成的伤亡也十分有限呢。
他们研发成功的并不是一般的海啸，而是所谓的巨鲸波。
啊，什么意思？
啊，抱歉，因为在英文词汇里面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名词，所以我只好直接用日文勉强翻译成英文，或许可以称之为超级海啸。
局长一面翻看那本报告，一面提出疑问。
这种超级海啸威力到底多强啊？你的报告中可有数据？
很抱歉，我还没有机会从他们那里窃取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没关系，我正在设法寻访专家，一两个月之内，我们自己就能算出准确的数据。目前我只能说，既然是超级海啸，威力一定比普通的海啸大上很多倍。
局长一脸严肃的表情。
那么你有没有查到制造这种超级海啸的方法？
我还来不及回答，第二副局长已经抢着提出高见，认为在海水深处引爆一颗原子弹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时候我露出了捉侠的笑容。
报告副局长，当年日军如果有原子弹，那么二次大战的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说到这儿，第一副局长虽然没有说话，却突然伸出手指着挂在墙上地图的那两个红色圆圈。
真高明，第一副局长果然看出了关键。
我这种言行举止自然让另一位副局长吹胡子瞪眼，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年轻，只觉得一阵快意，哪管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两个圈圈应该是夏威夷群岛还有北非外海的加纳利群岛。难道说这两个地方是他们的根据地，是他们制造超级海啸的地方？
局长说对了一半，这两个群岛并不是他们的根据地，不过他们的确打算在这两个地方制造超级海啸， 分别袭向美国东西两岸。我一面书，一面用红笔画了两个箭头，分别从两个群岛指向美国。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我故意的顿了一顿，观察三位长官的表情，结果三人各有千秋。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竟然简单到了难以想象，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说完，我故意做出一副大难临头的表情，肚子里却在偷笑。一向好脾气的局长这个时候也不禁板起脸孔。
卫斯理，别闹了，赶紧宣布答案，否则我马上把你调到北韩去。
是。根据他们当年在印尼所进行的实地实验，只要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山崩，就能够造出这种超级海啸。而最容易引发山崩的山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第一副局长已经蹦出火山两个字，我又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第二副局长又是一脸不高兴。然后我将这篇的内容做了一个小结，只要引爆一座结构不稳的活火山，就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山崩。至于引爆火山的方法，我曾经前往曼彻斯特大学请教过本局的首席科技顾问，首席顾问总共列出了六种方法，我都详细的写在本篇的最后一章。三位长官浏览了一下，不约而同的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竟然有那么多的方法可以引爆一座火山，而且其中至少有一种只要利用19世纪的科技即可轻而易举做到。一会儿之后，我故意的干咳一声。刚才我们已经顺便讨论了核地，所以接下来我将直接跳到第五篇，讨论核实这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将在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这个时候三位长官纷纷点头。我根据手头上的情报大胆研判，应该就在今年年底，最有可能是在感恩节假期。
所以啊，我们还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和美国联手阻止这项恐怖行动。
局长才刚说完，第二副局长又发表高见，认为用不着和美国牛仔联手，只要找出他们的组织巢穴，就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将他们尽数歼灭，然后等到北约情报高峰会的时候再把这个捷报公开，为英国扬眉吐气等等。我听到这儿又忍不住了。
报告局长以及两位副局长，这个组织最难对付的一点就是一开始就化整为零，并没有任何据点，所以绝无可能将之一网打尽。另外，我们根本还不确定他们将采取哪一种方式引爆那些火山。如果打草惊蛇，让他们提早发动攻击，那可就弄巧成拙了。
照你看来，该怎么办才好啊？
报告局长，在我的报告书里面，最后一篇所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对付这个恐怖组织。根据我的研判，最好的方案就是守株待兔，以静制动，等待他们发动攻击，再设法瓦解他们的主力。
姿势体大，我打算报告国防部长，请他定夺。
一个半月之后，同样是在局长办公室里面，我又针对这个案子做了一次正式的简报。不同的是，这次简报的唯一对象是军情六处的顶头上司，英国国防部长。局长十分重视这次简报，早在半个月以前就嘱咐我准备得越充分越好。因此我着实花了不少心血，将简报的内容努力充实了一番。另外，针对专业领域部分，我特别邀请了两位专家以顾问的身份列席。
这两位专家，一位是任教于伦敦大学的火山学家科克教授，另外一位则是史宾塞博士，当时他是皇家海军的首席海洋学家。局长做了简单扼要的开场白之后，就轮到我上场了。想必部长已经知道，根据本局的调查，日本有一个恐怖组织拥有制造超级海啸的能力，正准备用它来攻击美国本土。这次简报的目的就是要向部长说明超级海啸作为武器的可能性，并且评估这种新武器的威力。部长是个标准的英国绅士，彬彬有礼地客套了一两句，我随即进入正题。根据在场两位专家科克教授和史宾塞博士的评估，这个恐怖组织所掌握的机密档案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项已经达到实用阶段的科技。换句话说，日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印尼所做的人造海啸研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只是由于从来没有使用过，而且相关档案一直没有落入同盟国之手，所以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批日军余孽手中竟然掌握着这么可怕的武器。国防部部长扬了扬眉，
说来说去这种武器究竟有多可怕？
我早就料到他会有此疑问，所以立刻解开他的疑问。
报告部长，过去一个月我们在两位专家的指导下已经准确地算出它的威力，不过在报告相关数据以前，我想先请部长观看一段模拟影片，以便有一个具体的印象。
部长点了点头，我随即关上电灯，拉起窗帘，然后启动早就已经就位的放映机。首先屏幕上出现的画面是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海面风平浪静，天空万里无云。从运镜的方式来看，摄影师显然是利用飞机在空中拍摄这个画面。摄影机以韵律的动作逐渐向前移动，没多久就看到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点变化，像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黑线。等到镜头拉近之后，这才看清楚，竟然是整个海面正在做整体而规律的起伏。勉强比喻的话，就像是在平静的海面上冒出一座绵延千里的长城，而且这座长城正在迅速移动之中。镜头紧跟着这座长城一起快速前进。接下来有十几秒的时间，这座海上长城一直维持在画面正中央，但是说不上来为什么，那种动感却仍然存在。十几秒之后，镜头的正前方出现了两艘轮船，转瞬之间，那座海上长城已经来到了轮船附近。直到这个时候，有了轮船做比较，才终于看出来，海上长城虽然两端看不到尽头，可是高度相当有限。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想象中的滔天巨浪。因此，两艘轮船只是上下颠簸了几回，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似乎听到了部长发出了声音，于是连忙解释，
哦，这道飞快移动的波浪的确就是超级海啸，不过即使是超级海啸，在还没有登陆之前也只有这种高度而已，这个事实我已经和史宾塞博士确认过了。
说到这里我赶紧打住，因为就在这个时候，画面的远方已经出现陆地的影子，这就代表这个超级海啸马上就要登陆了。突然之间，导演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法，让摄影机加速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岸边，然后镜头垂直向下俯瞰这块即将遭到空前浩劫的土地。这是一个标准的海港型大都会， 距离海岸不远处就有无数的高楼大厦，镜头逐渐向一个海滩接近，那里显然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海上浴场，有不少游客正在游泳玩水跟嬉戏。等到镜头拉得够近的时候，海水已经急速后退，使得海面猛然下降，仿佛是将退潮的画面用慢拍快放的方式呈现出来。下一瞬间，一大片海床已经暴露在外，许多一辈子没有接触过空气的鱼虾正在惊慌失措地活蹦乱跳，沿海的十几艘中小型游艇则毫无例外地一搁浅，游艇上的男男女女惊慌程度绝不下于那些海中生物。然而这样的奇观只是大灾难的序曲而已。一两分钟之后，第一波的超级海啸终于登陆了。别看它当初在外海只不过十几公尺高，一旦接近了海岸，水分子像是学会叠罗汉一样，转眼之间就叠成了至少100公尺高的巨型水墙。当这座水墙来袭之际，还没有离开海滩的人已经根本不必逃了。他们和海滩上一切生物跟无生物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之内消失在水墙之中。然后这座水墙像是有了生命一样继续向内陆前进，丝毫没有衰减的趋势。这个时候镜头再度升到半空中，拉大了视野，捕捉水墙推进内陆的完整过程。这么一来，画面里面的高楼大厦一座座缩小的有如积木。或许当初拍摄的时候，这些几十层高的建筑物正是积木搭成的模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导演一定是拿强力的消防水柱来制造超级海啸的特效，直接那道巨型水墙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那些个积木一一推倒，甚至还推出了好大一段距离。类似这样的特效画面持续了大约半分钟之后，紧接着的却是一个停格画面。不过画面中的一切虽然静止不动，却仍然蕴含着巨大的震撼力。这段模拟影片就在这里结束了。除了部长之外，在场的其他人，局长、两位顾问以及我自己都不是第一次观看这段影片。可是当影片放完之后，大家几乎不约而同都喘了几口大气，久久说不出话来。或许我该趁着这个空档说明一下这段影片的来源。别忘了，那可是整整50年前的事，所以这段长达十多分钟的影片当然不是电脑动画，而是利用各种特效和暗房技巧所进行制作的。在那个时代，想要拍摄这种题材的影片工程是十分浩大的，短短的一个多月是绝对拍不出来的。这就表示我刚才放映的这段影片当然是现成的。说得更精确一点，它是我从一部现成的电影里面所剪接出来的。这部现成的电影是大约20年前一位德国导演所拍摄的科幻片，片名叫做《彗星撞地球》。由于是纳粹政府资助拍摄的，所以二次大战之后，这种歌颂纳粹英明伟大的电影自然无法继续流传。幸运的是，在军情六处的资料室我找到了一份拷贝，今天刚好派上用场。平心而论，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虽然难以摆脱邪恶的形象，甚至犯下许多伤天害理的罪行，但是在1920和30年代，德国的确拍出不少十分经典的科幻影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便举个例子，发明V2和登月火箭的冯布朗博士正是受到这些科幻电影的启发
自小立下征服太空的大志。虽然在这部科幻影片中，引发超级海啸的是一颗彗星，而不是大型山崩，但是我事先请教过科克教授和史宾塞博士，两个人都一致同意其原理是相通的。因此我剪接出的这段影片绝对是有学理上的依据。回到正题，直到我打开电灯拉开窗帘之后，其他人才逐渐回过神来。部长吁了一口气，皱着眉头：
超级海啸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请部长允许，由史宾塞博士代为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这方面的权威。部长立刻点了点头，史宾塞博士对众人微微一笑：
所谓的海啸啊，跟一般的波涛或海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波浪都是局部的现象，海啸啊，却能够将一股能量传递到相当远的地方。举个例子来说，几年前有一个海啸袭击日本沿岸，造成重大的灾害。事后查证，它竟然源自于智利的外海。不过普通的海啸，起因不外是海底的地震。即使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所造成的海啸，也只能够产生几十公尺高的水桥。可是所谓的超级海啸啊，起因却完全不同。它是由于海平面之上的巨大物体突然掉到海里面所引发的。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吧。一个小石头丢进池塘中，激起一大片涟漪。再把这个画面放大百万倍，就是一场超级海啸。至于形成超级海啸的实际成因啊，最有可能的是大型山崩。其次呢，就是彗星撞击。在地球的历史上，这两个例子都不少哦。根据我们的计算，超级海啸登陆之后形成的水墙少说也有100公尺，最高则可能达到半公里。这么高大的水墙能够轻易深入内陆几十二十公里。所以啊，刚才那段影片所预测的情况已经是相当保守的啦。
史宾塞博士说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部长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开口发问。接下来请火山专家科克教授向部长说明火山和超级海啸之间的关系。科克教授拥有一副短小精悍的体型，或许由于常年在火山附近做研究，肤色和一般西方人不太一样。他一开口就一针见血：
刚才史宾塞博士说大型山崩最有可能引发超级海啸，前提当然是必须发生在海边。身为火山学家，我知道刚好有一种火山，一来一定靠海，二来结构比较脆弱，那就是大型火山岛上的活火山。所以说，当这类火山爆发的时候，最有可能引发超级海啸。
说到这里，科克教授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连忙展开上次那张世界地图，平摊在会议桌上。
我根据卫斯理提供的资料，仔细地研究了这两个群岛，结论是，两者各有一座火山， 符合制造超级海啸攻击美国的条件。接下来，让我用加纳利群岛上的维哈峰火山做个详细的说明。
他又做了一个手势，我立刻展开事先画好的一幅图解，那是维哈峰火山的剖面图。
那么这座火山由两种不同的岩石组成，一种十分坚硬，好像这座山的骨干，另外一种则是十分的松软，而且蕴含大量的水分，因此整座火山结构并不坚固，一旦剧烈的爆发，很容易整个塌掉，然后通通落入海里面，引发超级海啸。根据我的计算，这场超级海啸将以700多公里的时速直奔大西洋彼岸，8个小时之后就会登陆美东，所形成的水墙至少有200公尺高。当然，这样的剧烈爆发可能发生在明天，也可能10000年之后才会出现。就地质年代来说，两者都无异于是一瞬间。不过，这是指自然喷发。如果考虑到人为加工，那就另当别论了。
或许是科克教授即将说到关键，部长显得特别专注，教授仿佛受到了鼓励。
像这样的活火山，内部充满了能量，就算不去动它，自己也会不时爆发。如果使用外力帮助它释放能量，
说到这里，他掏出一盒火柴，然后点燃了一根，
就像是将这根火柴丢进一桶汽油里面。
部长虽然听得目瞪口呆，仍然实事求是地提出他的疑问。
真有那么百发百中吗？
听到部长这么问，科克教授也觉得自己太夸张了，连忙改口。
当然会因山而异。比方说，维哈峰这座火山结构十分的脆弱，能量十分充足，所以只要对准火山口丢下一枚中型炸弹，就至少有90%的成功率。至于另外那座火山，
他推开火山图解，指着那幅世界地图，
夏威夷本岛最南端的基劳雅火山机会就比较小，因为它释放能量的方式比较温和。
但无论如何，可能性还是存在。
科克教授严肃地点了点头，部长随即望向局长。
辛克莱局长，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卫军所获得的情报十分可靠，而且经过了两位专家的证实，所以我建议应该马上通知美方早点做准备。
1956年年底，我又在同一间办公室针对同一个案子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说明。然而套句中国的老话，景物依旧，人事全非。首先，这并不是另一场简报，而是一场听证会，而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告和辩解。此外，主持这场听证会的虽然是军情六处的局长，但是却并非我所熟悉的辛克莱爵士。换句话说，局长已经换人了。严格说起来，我对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此之前，他早就已经是我的顶头上司。各位或许已经猜到，他之前的职位应该是副局长。可是想必很难有人相信，这位新任局长怀特爵士是当初的第二副局长。我自然早就知道他对我不甚满意，但是直到半个月以前他走马上任之后，我才了解他对我的敌意究竟有多么深。可想而知，既然由他主持听证会，我就不要想轻易过关。一同主持这场听证会的还有两位新任的副局长。没错，两位副局长都是新人，因为原先的第一副局长也已经调职了。他们三个人一字排开坐在会议桌一侧，我呢则面对他们单独坐在另外一侧。刚刚坐下来，我就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局长看了看手表，就宣布听证会正式开始。我虽然一肚子不甘愿，仍然硬着头皮面对着三位新长官开始进行我的陈述。局长以及两位副局长，我依照惯例写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因此接下来我仅就本案重点进行必要的陈述。首先，我想强调，在整个事件中曾经出现当今科学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当我叙述到那里的时候，听起来或许荒诞不经，甚至光怪陆离。可是无论如何，我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忠实地进行陈述。同理，在我的书面报告里面，一字一句也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绝对没有加油添醋或者是虚构杜撰的成分。局长露出不耐烦的表情，挥手制止了我的发言。
开场白太长了，进入正题吧。
遵命。我打算从上次对部长的简报说起，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局长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部长听取那次简报之后，做了如下的裁示。一，军情六处对本案的调查到此为止，专案小组就此解散，成员一律归建。二，国防部将透过正式管道将本局的调查结果完整告知美方。三，无论美方如何回应，我方皆不予置评。结果，美国国防部和中情局等单位在收到我方报告之后，竟然只做了一次例行汇报，就将之束之高阁。唯有任职于军事情报单位的佛德烈少校仍然锲而不舍继续追查。不久之后，他就坚决相信我方提供的情报100%正确。由于部长早有指示，对于美方的回应本局不得干预或参与，因此当佛德烈少校找上我的时候，我只好以私人身份对他提供协助。
这个时候，局长突然大声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身为一位密探，怎么还有私人身份？难道你一天24小时有上下班之分吗？
报告局长，当初局长，老局长也想到这一点，所以特别准了我一个长假。
哼，所以啊，他不适任这个职位。
我并未理会局长的这句话，径自说了下去。
于是从9月中旬开始，我就以私人身份和佛德烈少校合作，希望能以我们两个人的力量
阻止这项恐怖行动。我们的合作相当有默契。事实上，我第一次见到佛德烈，就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他比我大不了几岁，而且和我一样，对于神秘难解的事物有着炽烈的好奇心，以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傻劲儿。因此，当我知道他的来意之后，觉得于公于私都应该尽力帮这个忙。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前往夏威夷本岛，实际勘察位于海边的几老雅火山。我们花了十几天的时间，详细查看这座火山周围的环境，以便研判恐怖分子发动攻击时可能采取哪种方式引爆这座火山。当时夏威夷虽然还不是美国的一州，但是早就已经是美国的属地，因此我们的行动得到当地军警的充分协助，进行得十分顺利。紧接着我们又赶往加纳利群岛，对那座叫做维哈峰的火山进行类似的探勘。这次我们并没有惊动当地政府，而是私底下进行这项工作。再加上维哈峰十分的偏僻，因此比起夏威夷，这趟旅程辛苦得多。但是话说回来，收获却也丰富得多。我们甚至钻进维哈峰的一个山洞，亲自见证了科科教授画的那张剖面图。在那个山洞中，山壁主要是由又松又湿的碎岩所组成，可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发现另一种坚固至极的岩石矗立在碎岩之中，果真像是这座火山的骨干。这个山洞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水分特别多，从那种松软的碎岩中不断有水渗出来，而我们将耳朵贴近山壁，甚至可以听见匆匆的流水声。用夸张一点的说法，这座火山就像人体一样，70%是水组成的。这样的地质结构自然符合科克教授所谓的十分脆弱。此外，和几老雅比较之下，维哈峰更接近海边，喷发方式也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科克教授的说法，这座火山将是恐怖分子的首选。除非他们同时发动两面攻击，否则一定以维哈峰作为先锋。完成实地勘察之后，我跟佛德烈又花了很多时间进行沙盘推演，研究如何阻止这场恐怖的攻击。最后的结论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单势孤，唯一的阴影之道就是从现在开始，我跟他一人看守一座火山，但是我跟佛德烈都抢着要守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维哈峰，最后只好抽签决定。结果我的运气比他好，佛德烈只好收拾行李准备回夏威夷去。而我从那天开始就常住加纳利群岛，前后将近有两个月。根据我侦获的可靠情报，那个日本恐怖组织将攻击行动定在当年的感恩节，也就是11月22号。可是我不敢掉以轻心，从10月下旬开始，我就租了一架直升机，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维哈峰附近来回巡逻。当初在第一份书面报告里面，我曾经根据专家的意见详细列出六种引爆火山的方式，我将这六种方式牢记在心，作为我的巡逻重点。在这些方式里面，最有可能的要算是空中攻击，因此我自己动手在这架租来的直升机上安装了先进的雷达系统，以便侦测附近每一架飞机的动向。所谓的空中攻击又可以分为炸弹和飞弹两种。根据我的研判，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一来，炸弹比空对地飞弹容易弄到手；二来，
炸弹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垂直坠入火山口，就引爆火山而言，会比斜射的飞弹更有效。不过，我也不敢排除地对地飞弹、海上飞弹，或者是潜艇飞弹的可能性。因此，我在进行空中巡逻的时候，一律启动自动摄影机，拍摄了许多精密的空照图。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以后，我就赶紧将照片冲洗出来，并且详加研判。之前我提到过，还有一种引爆火山的办法，只需要用到19世纪的科技。就维哈峰而言，便是将大量的黄色炸药埋在它的山洞深处，然后设法在远处引爆。为了防范这个可能，我在几个主要的山洞里面都装饰了红外线感热器。一旦有人钻进这些山洞，我随身携带的接收器就会立刻发出警讯。总而言之，拜尖端科技之赐，我虽然单枪匹马，仍然信心满满地担任这座火山的守护神。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新任的第一副局长首度开口。
你提到的这些科技装备都是本局工程组的产品？
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他又追问，
想必是前任的辛克莱局长授权你这个休假人员使用的。
我又不得不点了点头。局长竟然冷笑起来。
呵呵，副局长啊，记得把这一点列入正式记录啊。
我虽然面无表情，却暗地叫了一声苦。凭良心说，我对辛克莱局长颇有好感。他由于默许我的行动被迫辞职下台，我已经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如果我在听证会里面说出更多不利于他的供词，那我就更不能原谅自己了。我大概愣在那儿好一会儿，因为当我听到局长的叫唤时，他显然已经叫了我好几声，口气早就已经十分不耐烦了。
魏探员，魏探员，后来你究竟有没有发现敌踪啊？
我连忙打起精神，日本人做事真是一丝不苟，他们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将引爆火山的时间定在当地11月22号下午。这么一来，等到8小时以后，超级海啸袭击美国东岸之际，正是美东时间当天傍晚，美国人正在吃火鸡大餐的时候。
可是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出现什么超级海啸，甚至没有任何一座火山爆发，难道都是你一手阻止的？
报告局长，是可以这么说，但是过程十分离奇。我刚才声明过，其中牵涉到了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异象。那天下午，我刚刚补充了油料，再度飞到维哈峰上空，就发现雷达荧幕上出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迅速向我接近。不到一分钟，已经进入了我的目视范围。我赶紧拿起高倍率望远镜，才看了一眼，就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映入我眼中的，竟然是一架二次大战时期的零式战斗机。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这种战机就是主力。我也随即看到这架飞机的机翼之下挂有两大两小，总共四颗炸弹。果真不出我所料，这批日军余孽准备以轰炸的方式引爆维哈峰火山。我立刻严阵以待。可是老实说，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说来袭的只有一架飞机，而且是二次大战时期的螺旋桨式战机，可是我所驾驶的却是一架民用直升机，唯一的武器是我自行安装的一枚小型追热飞弹。话说回来，我早就绞尽脑汁设想如何以这架直升机应付可能出现的空战。虽然若以常识判断，想要用一架直升机对付性能优异的战斗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那是指普通的空战。如今我所面对的状况却不是普通的空战，而是一场火山保卫战。只要能够阻止这架临时战机命中目标，我就算成功了。即使他投下四颗炸弹，只要没有丢进火山口，仍然没有办法引爆这座火山。此外，我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敌明我暗。我已经知道这架战机的来意，但是对方应该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刚才说的严阵以待，就是赶紧飞到火山的另一侧，借着山顶的掩护隐藏在半空中。根据我的估计，这架战机既然准备投弹，一定会以俯冲的方式飞掠火山口，如此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我准备在他尚未投弹之际出其不意的出现，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以高超的驾驶技术精准地控制着直升机，恰好藏匿在火山口之下。这么一来，我的雷达不至于完全被火山挡住，还能勉强侦测到敌机的动向。我双眼盯着雷达荧幕，右手握着直升机操纵杆，左手按着飞弹发射钮，屏息以待。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我右手拼命一拉，让直升机猛然上升十几公尺，刚好让我抬起头就能看到迎面而来的临时战机。可是我刚抬起头，立刻惊叫了一声，甚至忘了按下飞弹发射钮，因为我赫然发现这架飞机正在急速的拉升，而它的机翼上已经没有半颗炸弹。换句话说，他已经完成了投弹行动。我再低头一看，果然看到那四颗炸弹正不偏不倚陆续掉进火山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通了，我忍不住腾出左手，在自己的额头上狠狠地打了一击。我千算万算，原本以为万无一失，偏偏忽略了一个连中学生都该知道的关键——惯性原理。任何从飞机上掉落的物体都不是垂直坠落的自由落体，而是会沿着抛物线的轨迹前进。因为它在离开飞机那一刻本身已经有向前的速度，所以任何飞机在进行轰炸的时候都不会来到目标正上方才开始投弹，而是有一个所谓的前置量。换句话说，投弹的动作必须提前进行，而我忽略了这个关键因素，以致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眼看着四枚炸弹落入火山口，又眼看着这架临时战机飞离现场，我却一筹莫展。我紧紧抓着操纵杆，让直升机就这么停在火山口上空，不知道待在那儿多久。忽然间，我听到连续三四下爆炸声，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将直升机飞到海上，遥望这座火山的变化。首先我看到，从火山口中冒出了淡淡的烟雾，然后越来越浓。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变成了浓浓的黑烟。在此同时，一阵阵低沉的隆隆巨响从山腹中传了出来，就连直升机的机身都感染了这种低频声波的震荡。那种感觉活像是将低音喇叭的效果放大了至少一万倍。隆隆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好像预告下一个戏码即将上演。果不其然，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这座火山就正式爆发。火红浓稠的岩浆一股接着一股从火山口激射而出，在半空中逐渐变色，化成一团团
灰黑色的物质，在这团浓到不能再浓的烟尘中，还不时射出一道道强烈的闪电，看起来壮观至极，平添了诡异的气氛。然而和接下来的变化相比，刚才那一阵喷发只能算是一出戏的序幕而已。通常火山爆发一定会引起地震，本来并没有什么稀奇。话说回来，这个时候我正在直升机上，照理来说，即使再强再大的地震，我也不可能感觉得到。不过我即使并没有真正感觉到天摇地动，可是至少亲眼目睹整座火山都在剧烈抖动。或许这根本不叫地震，应该称之为山震才对。紧接着山震这种奇观之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我眼前的画面原本明明是火山爆发，竟在刹那之间切换成了山洪爆发。我在目瞪口呆之余，突然想起少年时期所阅读的一段文字：晃眼之间，山鸣地怒，石沸沙融，水火风雷一齐爆发，万丈洪涛由地底怒涌而上，加上呼呼轰轰风雷之声，猛恶非常。耳听地底风雷之声，由细而红，越更激烈，猛然惊天动地，一声大响，整座仙府忽然现裂，立即山鸣地唱，石沸沙融，万丈烈焰洪水由地底直涌上来。这段精彩至极的文字出自著名的武侠小说《蜀山剑侠传》，那是我少年时期最喜爱的课外读物。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作者《还珠楼主》想象力之丰富，古今中外无人能及，因此在我心目中至今仍将这套巨著评比为天下第一奇书。只可惜随着西风东渐，懂得欣赏这种中式奇幻的读者一代少过一代了。不过我当年读《蜀山剑侠传》的时候，虽然十分向往那个剑仙世界，可是理智上我仍然不忘提醒自己，书中所描述的一切纯粹是小说家的幻想，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直到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还珠楼主是个不折不扣的先知。我几乎真要相信，当年他在撰写那段文字的时候，是将我此刻所目睹的意象当作预言写在小说里面。回到正题，在我惊呆了一阵子之后，才终于想通是怎么回事。我早已经知道，这座火山蕴含丰富的水分，藏在松软的碎岩之中。如今火山爆发，高热的岩浆自地底窜出，直达火山口。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将碎岩中的水分加热。这些水分受热之后，不但会膨胀，甚至会化作蒸汽，自然形成另一股外爆的力量。于是就有了我所谓的山洪爆发。当我好不容易想通之际，这场奇观的真正主戏也终于上演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至少有半座山的范围几乎同时松动，并且迅速下滑。不多久，这些松软的结构便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火山碎屑流，以雷霆万钧之势争先恐后冲向大海。原本平静的海水接收了这些能量之后，仿佛瞬间沸腾了一般，立刻起了滔天巨浪。一旦有了海水的加入，这出戏就更加壮观了。只见火山碎屑 不断往下冲，海水则拼命地向上窜，活脱是两军对阵，杀得难分难解。然而一切都来得及去得快，从这座火山开始崩塌到整座山几乎消失为止，前后时间顶多不过一分钟。一分钟之后，火山渐趋宁静，仿佛一个表演完毕的演员准备谢幕下台，接下来的戏码就完全交给了海水。这个时候的海水已经不再沸腾，也不再波涛汹涌，反倒像是一支整装待发的大军，排好了队伍，正准备开拔进行远征。我暗自叹了一口气，告诉自己，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这支大军已经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离开了海岸，向外海前进。我突然像是疯了一样，驾着直升机驶离海岸，开始追逐这股巨浪。可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到了外海之后，这个人造的超级海啸形态就更加明显了，果然好似一座前进中的海上长城。不过跟那个模拟影片相比，它的气势和规模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路追赶了十几公里才逐渐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目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赶紧返航，设法联络佛德烈少校，请他尽早通知美国政府。最起码还能利用未来8小时的时间，设法疏散东岸的千万民众。不料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直升机的仪表指针竟然没有一个在正常的位置上，而我手中的操纵杆也开始剧烈颤动。我想尽各种办法试图稳住这架直升机，却发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好像空中忽然出现一只大手，把机身一把抓住。不久之后，直升机已经完全不受控制，开始在半空中胡乱打起转来。我当机立断，唯有赶紧跳海逃生，才可能有一线生机。但是我还没有解开安全带，眼前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怪异至极的景象。或许可以这么说，将刚才那些大自然奇观通通加起来，和当下这个怪异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我居然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赤红色的龙卷风，活像一条火龙。我再仔细一看，这道龙卷风的尾巴竟一路延伸到那座火山的位置。我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已经感受到一股强大无比的吸力。转瞬之间，直升机就被那道龙卷风给吸了进去。我只觉得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好像要炸开一样，下一刻我就失去了知觉。我说到这里，第二副局长猛地一挥手，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
哎，卫斯理，局长可没这个闲工夫听你的天方夜谭。
我这才注意到局长的脸色已经越来越难看。我两手一摊，报告副局长，我早已有言在先，在我的简报里面会提到一个超自然的异象，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我的亲身经历，绝不是天方夜谭。不等三位长官回应，我就径自说了下去。那天下午我刚补充了油料，再度飞到维哈峰上空，就发现雷达幕上出现了一个不明的飞行物，正在迅速地向我接近。不到一分钟，已经进入了我的目视范围。我赶紧拿起高倍率望远镜，才看了一眼，我就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映入我眼中的竟是一架二次大战时期的零式战机。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这种战机就是主力。我也随即看到这架飞机的机翼下挂有两大两小，总共四颗炸弹。果真不出我所料，这批日军余孽准备以轰炸的方式引爆维哈峰火山。我立刻严阵以待，可是老实说，这个时候我心中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虽说来袭的只有一架飞机，而且是二次大战时期的螺旋桨式战机，可是我所驾驶的却是一架民用直升机，唯一的武器是我自行安装的一枚小型追热飞弹。话说回来，我早就绞尽脑汁设想如何以这架直升机应付可能出现的空战。虽然若以常识判断，想要用一架直升机对付性能优异的战斗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那是指普通的空战。如今我所面对的状况并不是普通的空战，而是一场火山保卫战。只要能阻止这架零式战机命中目标，我就算成功了。即使他投下四颗炸弹，只要没有丢进火山口，仍然无法引爆这座火山。此外我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敌明我暗。我已经知道这架战机的来意，但是对方应该还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刚才说的严阵以待就是赶紧飞到火山的另一侧，借着山顶的掩护隐藏在半空中。根据我的估计，这架战机既然准备投弹，一定会以俯冲的方式飞掠火山口，如此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准备在他尚未投弹之际出其不意地出现，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以高超的驾驶术精准地控制着直升机，恰好藏匿在火山口之下。这么一来，我的雷达不至于完全被火山挡住，还能勉强侦测到敌机的动向。我双眼盯着雷达目，右手握着直升机操纵杆，左手按着飞弹发射钮并习以待。这个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任何飞机在投弹时都一定有个前置量，绝不会飞到目标上空之后才投下炸弹。所以我千万不能等这架飞机来到火山口正上方才对它发动奇袭。想到这里，我立刻将直升机猛然拉高十几公尺，飞到火山口之上，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之下迎战这架来袭的零式战机。不久之后，我已经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它，但是这也代表着他的驾驶员同样看得到我，随时有可能对我开火。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零式战机的驾驶员启动了机翼上的机枪和机炮，开始对我猛烈攻击，而我却依然不动如山。一来，根据我的估计，敌机目前距离还算远，射中我的几率并不高；二来，直升机上只有一枚飞弹，所以我绝对不能轻举妄动。虽然零式战机越来越近，炮火也越来越准，但是我仍旧不为所动，只是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等待稍纵即逝的良机。最后敌机终于来到我的飞弹射程之内，我正准备按下发射钮，却突然感到机身一阵抖动。我兴致不妙，一定是直升机中弹了。可是这个时候我根本顾不得那么多，只要直升机没有立即坠毁，我就一定要完成任务。
想到这里，我一咬牙，使出全身力气，尽力稳住机身，同时按下了飞弹发射钮。飞弹射出的瞬间，机身承受了巨大的后坐力，令我几乎抓不住操纵杆。两三秒之后，传来了一声巨响，代表敌机被歼灭了。可是这个时候，我正在设法稳住直升机，以致连头也不敢抬。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即使坠机身亡，也不是白白牺牲。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机身开始剧烈颤抖，再也稳不住了。我估计要不了半分钟，这架直升机就会完全失控，然后失事坠毁。我向下望去，直升机已经飞到火山口边缘，一旦坠落，整架飞机势必撞在山腰上。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立刻解开安全带，跳出了机舱。此时，直升机正下方刚好是火山口的外缘，山势十分陡峭。我如果直接落在山上，就算没有当场摔死，也会因为下坠的强大冲力一路滚到山脚下，那是不可能活着的。我当然没有那么鲁莽，我迅速坠落十几公尺，眼看着就要撞山之际，下坠之势总算逐渐缓和下来，最后还向上反弹了两三公尺。可是当我重新落下的时候，却再也没有反弹之势，令我硬生生地撞上一块岩石。我顾不得检查自己的伤势，用最快的速度抽出随身的小刀，将勾在右脚的弹性绳索迅速割断，然后连滚带爬躲到那块岩石后面。瞬间之后，直升机便砸了下来，随即响起一连串爆炸声。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勉强松了一口气，扶着那块岩石慢慢地站了起来。好在我只受了一些皮肉伤，并没有骨折的现象。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爬下了那座火山。说到这里，我看到局长几乎要口吐白沫了，赶紧停止了叙述。请问局长有何指示？局长用力拍了一下桌子，咬牙切齿。
你以为是在拍电影吗？一次拍不好，还可以 NG 重来。
你该去医务所报到，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态。
第二副局长也帮腔。
没错，这已经不是神话，而是如假包换的疯话。
我以最大的意志力克制住自己的脾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话来。三位长官，请稍安勿躁，让我做完报告再做定夺也不迟。既然这是正式的听证会，我想当事人有权利把想说的话通通说完。局长无奈地点了点头，做了一个要我继续的手势。局长刚才的比喻其实十分的贴切。当天我的确经历了一次重来的过程。我刚才一再强调，曾经遇到一件现代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怪事，正是指这段经历。后来我请教了几位专家，经过仔细的分析，得到三种合乎逻辑的可能答案。第一种可能，是在那个时空坐标上出现了短暂的时光倒流现象。那道撞死龙卷风的东西其实是一条时光隧道，将我拉回了几十分钟之前。第二种可能，则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预知能力，所以能够及时修正错误，避免了悲剧，改写了历史。事后我所预知但是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件，也在我的脑海中成为另外一组记忆，让我有了时光倒流的错觉。此外，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排除所谓的时光倒流纯粹只是我的幻想。
有可能是我在空战过程里面承受了太大的精神压力，也可能是我跳机的时候头部受到了重创，以致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了一虚一实两组不同的记忆。不过最后这种可能性最容易以实用科学来检验。事实上，我回到总部之后，不劳第一副局长提醒，就主动做了最彻底的精神检查。检查结果附在我的报告书里面，三位长官可以自己看一看我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正常。
哼，所以说你希望我们相信前两个可能。
局长说完之后，第一副局长也接着问我，
这两个可能有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
我早就料到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所以毫不考虑地回答他，很抱歉，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或许这是因为现代科学对于时光倒流这种现象还一无所知，以至于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我倒是从佛德烈少校那里得到了一个旁证。这个时候局长点了点头，于是第一副局长开了口，
好吧，姑且说来听听。
佛德烈少校回到美国之后，根据我的叙述，在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档案里面努力寻找类似的记录，没想到真让他找到了一桩。那是1949年发生在芝加哥的一桩离奇失踪案件。一个退休的老裁缝师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间消失无踪，几个月之后又无端出现在芝加哥闹区。根据他的叙述，这几个月的时间他生活在几万年后的地球。事后调查的结果，老裁缝师失踪那一天，芝加哥郊区的核能研究所发生了放射性外泄事件。根据目击者的描述，那道外泄的放射线泛着蓝光，看起来像是一道蓝色的漩涡，从实验室一路延伸到市中心。根据我的推测，这道蓝色的漩涡跟我当天所见到的红色龙卷风都是一种时光隧道。
照你这么说，难道那座火山里也有放射性元素？
这只是我的推论，但是我曾经写信请教过科克教授，他说从学理上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把佛德烈少校提供的档案以及科克教授给我的回信也都完整的附在报告书里面，三位长官可以翻翻看。第一副局长才翻了一页，就突然抬起头来。
等一等，你还没有讨论第二种可能性。
报告副局长，就逻辑而言，前面两种可能性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此话怎讲？
我从第一条时间线回来之后，唯一的证据就是脑海中的记忆，这和我预知了那条时间线的发展其实并没有两样。局长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起来，
这越说越悬了。哎，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啊？
第二副局长举手发言了。
整个事件显然是雷声大雨点小，比方说这个恐怖攻击行动既然经过精心策划，恐怖分子怎么会只派出一架飞机完全没有防备？还有，为什么守在夏威夷的佛德烈少校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敌踪呢？
这方面的问题事后我跟佛德烈少校也曾经做过详细讨论，我们的结论是那个恐怖组织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深谋远虑，也更懂得保存实力。他们很可能在铃木秀雄死了之后就提高了警觉，为了避免孤注一掷，所以这次的攻击行动并未精锐尽出。换句话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随时可能再度发动攻击，简直是防不胜防。
局长听了之后皱起眉头，面色凝重。
魏探员，你今天说了那么多，就属这句话最有道理啊。纵然你这番经历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至少有零式战斗机的残骸证明那个恐怖组织的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天晓得他们保有多少日军当年的武器，天晓得他们还会发动什么恐怖攻击啊。别忘了，二次大战期间英军和日军也是死敌，搞不好在他们的复仇计划里面，我国也是攻击目标之一啊。
说到这里，局长向我望来，直视着我的双眼。我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是他这番话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自然连连点头。局长突然又板起脸孔，
所以我已经报请国防部重新开启一个专案。
请问是什么专案？局长向第一副局长点头示意。第一副局长接着说，
这个就是战俘专案。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丘吉尔首相曾经命令国防部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专门猎杀漏网的战犯以及轴心国的余孽。最初三年成绩相当辉煌，专案小组在世界各地处决了上百名罪大恶极的德军跟日军。最近这几年由于经费不足，所以这个专案呢、已经形同虚设了。唯一的进展就是包括你在内的几十名学员在结业测验当中所猎杀的那些战犯。
这个时候局长冷冷一笑，突然问道，
魏探员，你可愿意加入这个专案？
这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料到的问题，以致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或许是我沉默了太久，第二副局长有点不耐烦了。
哎，魏司礼，你别不知好歹，局长这样问是给你面子。事实上你非去不可根本由不得你，因为自从局长走马上任之后，像你这种桀骜不驯的成员，本局当然再也容不下。要不是你这次的行动勉强可说功过相抵，你连这个专案都去不成，只能等着去坐牢了。
他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明白，我自然毫无选择的余地。我只好耸了耸肩，硬生生地点了点头，起身准备告辞离去。这个时候局长却把我叫住，面带着诡异的表情。
魏探员，你别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等你见到了专案主持人就会感谢我的安排了。
说到这儿我想打个岔，在我看来，撰写回忆录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帮助作者仔细回顾生平的点点滴滴。像是在此之前，我几乎已经忘记自己在这个事件中竟然也有一小段记忆闹了双胞。然而这个发现能否为我幼年的双重记忆之谜提供具体的线索，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下任何定论。